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桩日本奇案。2001年9月16日，静冈县15岁的女高中生井上小百合深夜回家，神色慌张。在妈妈的追问下，小百合终究还是说出了那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我被10个男生猥亵了。第二天一早，妈妈就到警局报警，但直到2个月后呢，警局才抓获了第一名嫌疑人。名叫平田，是小百合的初中同学。平田起初大喊冤枉，还我清白，但审讯3-4天以后呢，他认罪了。警察还要求他列出一份当时在场10人的名单，平田于是胡写了一大堆名字，有的是在校学生，也有的是当地的不良少年。警察按名单逐一排查，并最终拘留包括平田在内的10名少年。一开始，这些人和平田一样拒不认罪，大喊还我清白，但很快他们也接连认罪，真相大白。但就在接下来的庭审现场，所有少年却一起推翻了之前的供词，并且拿出了不在场证明。而小百合呢，也在庭审现场突然改口，说案件发生在另一天。所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桩奇案号称撕裂了整个日本社会？原来这背后的故事让人沉重。据小百合描述，2001年9月16日星期天，她从学校回家时碰到了初中同学平田和另一名她不认识的男生。平田也和她许久未见，三人到玉电厂中央公园叙旧。但很快呢，天色渐晚，在9点半左右，又有8个男生加上平田和平田朋友，一共10人就凑了过来。他们开始对小百合动手动脚，幸亏小百合处于生理期，少年们才没有做出实质上的性行为。事情结束后，10人团队的头目说，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和警察。小百合于是一路惊恐的逃跑，先是跑到一家便利店躲避求助，随后又跑回了家，向妈妈说出了这件事情。接着在庭审现场呢，少年们如此翻供。平田说，我有不在场证明，那就是我和名单上的少年 A 当时在一家弹珠球玩，两人都可以互相作证，而且也有弹珠店的凭证可以作证。名单上的少年 B 声称自己案发时在便利店打工，打完工后就直接骑车去了别的地方，根本没去过什么玉电厂公园，也有便利店的台账为证。就这样呢，10名少年或多或少都拿出了不在场证明。可就在这时，小百合却又改口说，我记错了，案件发生的确是星期天，但不是9月16日星期天，而是一周前的9月9日星期天。接着法官竟然轻易相信了小百合的改口，又逼着这10名少年必须再拿出9月9日的不在场证明。不久后，平田率先拿出证明，9日当晚他在一位朋友家里为朋友的父亲庆祝生日，在场一共5人都可以互相作证。那晚朋友父亲还特意做了咖喱饭招待大家。名单上的少年 C 则自证说，那晚我在参加家庭聚会，和母亲妹妹等家庭成员在一家烧烤店吃饭，9点半我们还去了一家卡拉 OK 店，店员也可以作证。就这样，哪怕是小百合突然改口，不少少年依旧能拿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自证清白。可是法院接下来的判决却让人大跌眼镜。法官认为，所谓的证据多由家人朋友提供，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且具体证词在时间上过于模糊，不足以证明9月9日晚上9点半他们不在玉电厂公园。因此2005年10名少年被分为4名主犯6名从犯，判处了最高2年的有期徒刑。不服判决的少年们在2007年向警方提供了更进一步的不在场证明，但依旧被法院驳回，认为他不可信。可法院为什么就能如此轻易地相信小百合的改口呢？这时案情已经开始让日本社会感到愤怒和质疑，而万万没想到，这个时候的小百合竟然又改口了。小百合说，9月9日被猥亵后，我起初只是和男友说了这件事情，但男友态度冷漠，并不想帮我出头，这让我伤心欲绝。于是9月16日我和刚在网上认识的新男友约会，还给妈妈打电话说电车停运了，自己晚一点回家。但其实那晚9点半妈妈到电车站去问了情况，得知电车并没有停运。因此我一到家就被妈妈严厉斥责，问我为什么要撒谎。我妈妈一向反对我和异性交往，所以我就不敢说出约会的事情，而是说出了发生在一周前9月9日的猥亵事件。 可是少年这边的律师怒了，直接甩出一份气象报告，9月9日那天可是台风过境的日子啊，玉电厂公园附近所有的地方都有降雨报告，因此公园里不可能没有降雨。但小百合的两个自述版本中都没有提到雨，这不明显是胡编乱造吗？而且小百合给出的口供和证据都表明她在受侵犯时穿的衣服没有淋湿的迹象，所以难道台风过境当时只有玉电厂公园没有下雨吗？那可能真的就没有下雨啊。法官依旧在偏袒小百合，他维持原判，十名少年强奸未遂依旧成立。所以整件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起初不少日本人都认为这是日本社会对痴汉罪的过敏，痴汉这是日本社会对于公共场所如电车、公交等地对他人实施猥亵行为的一种称呼。我们应该看过很多日本电车沙丁鱼罐头那样的名场面，如此拥挤就成了咸猪手的温床。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情况，痴汉罪的定罪证据很难获取，监控有时被人挡住了根本拍不到。同时面对20多年来对痴汉是犯罪的宣传呢，依旧有 40% 的女性选择沉默和逃避，这情况让日本警方难以忍受。于是在2000年初，日本法院近乎变态的一刀切，只要被女性指控痴汉，那么定罪率高达 99.9%。 因此同情少年们的日本人认为真相就是他们成了痴汉罪的牺牲品，他们当时声援少年，希望法庭公正能够为少年沉冤昭雪。但是这当中有一位进行跟踪调查的日本记者长野智子，在深入整个案件的细节以后呢，他却发现的根本不是痴汉罪过敏这么简单的，而是那些更加让人无法接受的细节。小百合为何在第一次庭审时突然改口说案发时间不是9月16日而是9月9日？起初人们认为这真的就是她因为幽会新男友而选择了隐瞒时间，这种情况在权威父母的压力下确实可能发生。但是当长野智子挖出更多庭审细节后，看客们全都不淡定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情节啊，那就是与小百合约会的那位新男友是一名白领，其实也出庭作证过。他的证词这样说，自己和小百合在社交媒体上认识，聊得火热，并约好在9月16日晚上见面，见面地点是富士站。但当白领到达后，发现小百合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下错站了，这里是新富士站。他赶紧给小百合发短信说我去找你，结果到了车站已经是晚上9点15分了，而富士站距离玉电厂站这可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呢。小百合怎么可能在他声称受到侵犯的时间9点30分出现在玉电厂公园呢？显然小百合这里又在撒谎。同时记者长野智子也在调查庭审细节时声，这个时候旁听席上一片哗然，人们纷纷小声嘀咕，那好奇怪啊，这不就是在撒谎被揭穿的吗？等等等等。而小百合那边的检察官突然暴怒，对着旁听席说，这里禁止发表不规范的言论，刚刚说话的小心我查你们的姓名和住址。这也太恐怖了，只是讨论讨论也要被打成共犯吗？接着庭审现场，少年团的律师对小百合说，你说你逃跑后到便利店打电话求助，我们专门去问了当时的便利店员，他根本不记得你，而且你的通话记录上也是一片空白，这你如何解释？小百合避重就轻说，我打电话的时候恰巧手机没电了，所以才没有记录，至于前半个有关店员的问题，他压根就没有回答。少年团律师追问，你之前说是少年强行拉着你的手到公园里去了，所以你的手是被控制的，那请问你的手在被控制的情况下如何给白领发信息呢？小百合说，其实他们过来搭讪我，我挺高兴的，是我主动跟着他们去公园的。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我不想被当作轻浮的女人。同时白领这个时候还补刀说，我们在富士站约会了3个小时，主要都待在车里。听到这里了，庭审现场的小百合慌了，说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但律师说，他手机里可存着你给他发的短信，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认识他？小百合眼看自己的谎话实在圆不下去了，瞬间破防，一边哭一边说道，对不起，我撒谎了，给大家制造麻烦了。但破防归破防，小百合丝毫没有认错的意思啊。直到这时，破防中的小百合才更改了日期，然后一度失声痛哭。法官也因此宣布休庭，改日再审。这就是长野智子挖出的庭审故事。 似乎比小百合供述什么因为自己教男友怕被母亲训斥而更改时间的说法更加合理。但紧接着长野智子进入的第二段细节来了，更加的逆天。出庭再审，白里立刻化身摇头仙人，不仅不再揭穿小百合的任何发言，还在遇到问题时不是记不清就是不记得。为什么会这样？有人猜测，你仔细看看案发时小百合多少岁？15岁啊。白宁恐怕被人要挟，如果你的证词成立，那么你和小百合的幽会算什么？还3个小时都在车里，恐怕你自己也吃不了兜着走吧。于是白宁这才闭嘴。接着第二个作证没见过小百合的店员呢，他竟然也消失了，换来的证人是连锁便利店的法务人员。法务人员说一切要以店内的监控为准，店员可能记不清，这很合理。但是当便利店的法务拿出他们监控时，少年团的律师和庞天琪都傻了呀，你逗我玩啊，监视器正好在那天坏了，数据丢失了，那你煞有其事的把它拿出来当证据干什么？哦，不好意思，我们也没想到监控数据会丢失，我们以为这里有证据，没敢动，就直接交上了法庭。好吧，这究竟又是谁以何种要挟让便利店闭嘴呢？不知道，也许真的就是坏了吧。到此为止，少年律师团已经陷入绝境。但万万没想到，小百合改口9月9日，这反而给了少年律师团刺破真相的契机，那就是气象激怒，9月9日台风过境。而深挖这台风背后的细节呢，长野智子再次感到了无力啊。首先，少年团律师拿到了气象台数据，9月9日台风丹纳斯正在登陆日本，而且强度正值鼎盛期，所以整个玉电厂都在下着狂风暴雨。然而在小百合的自述中，他却从来没有提到雨，衣服也没有淋湿。好，哪怕诚如检察官所说，不排除恰好玉电厂公园没下雨，那我请问，这么糟糕的天气，小百合你为什么要出来逛街？少年们，你们又为何要在这种情况下搞事情？接着少年团的律师又拿出了当时附近居民的证词，居民们也都表示那天风雨很大，不可能出门活动2-3个小时。但是这都是感性证据，法官要求直接出示更理性可查的数据，那就是当时的降水记录仪。然而当日本气象厅提供降水记录仪数据以后呢，法庭再度哗然，9月9日案发时玉电厂公园的降雨量竟然真的是零。看到这个数据，少年和家属们都已经彻底失去了力气，原来真的有人能呼风唤雨改变现实啊。于是2007年8月22日的这场审判，审判长中村竹龙说，考虑到案发现场周围两个雨量计的降雨量均为0毫米，附近居民的证词以及专家人员的证词，法院裁定不能肯定地说案发现场当时正在下雨。这一拳打过来了，少年团和家属们彻底泄了气。但少年团的律师们依旧在据理力争，他们又甩出这样一个证据，说在小百合的自述中说公园中有个亭子，案发时亭子正在施工，有警戒线拉着进不去，所以他说他是在亭子旁边的空地上被骚扰的。然而这个亭子有公园施工记录证明是在9月14日才开始封锁的，那小百合所谓9月9日受到侵犯也并非准确时间呢？既然小百合可以用一面之词把案发时间从9月16日改到9月9日，那这根绳子是否也能证明案发不在9日？所有小百合的这些陈述都是在撒谎呢？这一击势大力沉，小百合方面的检察官无力招架，眼看着降雨报告之争要因为这项证据而打断了。忽然法官竟然直接下场了，他说虽然封锁绳是14日才拉起来的，但天色已晚，小百合9日那天无法认清现场的情况，他做出9日亭子有封锁绳的证词，恐怕是因为21号的时候他作为当事人到亭子去做现场勘察，发现封锁绳已经存在，他把21日的记忆和9日的记忆搞混了。因此虽然小百合的证词存在和客观事实的不符合部分，但也不能说这会影响整个供述的可信度。少年和家属们当场被这样的判断击倒在地啊，赢不了，根本赢不了。少年们被当庭宣判有罪，而这有罪二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等于承认小百合供述的每个事实吗？9 9月9日，10名少年在台风天来到台风交加中唯一晴空万里的玉电厂公园，骚扰了全身干燥的小百合。小百合难过了一个礼拜，转身就找社会人士去约会，被亲妈揭穿以后才想起来控告一周前的10名少年。是这样吗？这符合逻辑吗？案情深挖到这里，就连记者长野智子都看不下去了。他安排了一个实验，还原当天的天气情况。他给假人穿上了小百合同款布料的衣服，打开3厘米每小时的降雨量喷水器，用吹风机模拟台风当天 7.2 米每秒的风速。风扇打开的一瞬间，记者几乎无法站立啊！而且很快，假人身上全部湿透，一拧都能拧出水来。长野智子还调查出来，为什么玉电厂公园的降水记录仪上显示为零？原来当天记录系统的设定出了问题，所有的数据错位了12个小时。我们看到的零降雨量其实是9月10日上午9点的，这个时候玉电厂公园确实没有下雨。而12个小时前9月9日晚上的真实情况是，玉电厂公园正在以每小时 2.5 厘米的降水量降雨。这也就是长野智子做实验的数据来源了。而且长野智子还发现，当时其实有警察发现了这个降水记录仪误差12小时的问题，还向检方提出过书面的修改意见。然而检方非但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校准，还直接把错误的版本提交给了法庭。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们不禁想问，究竟是谁要把这案子办成铁案？看完前面这些逆天细节以后，再回看不在场证明，我们这些看客似乎都觉得可笑。本来其他案件中但凡有不在场证明，那么疑罪从无，这都是洗脱嫌疑的重要证据。可是这桩奇案当中，法官以多由家人朋友提供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为由，将各项不在场证明一一否决。但是少年团的律师还是在绝境中拿出了这样一份不在场证明与小百合当庭对质。是少年川井优二的不在场证明，是物理性的，是他下班打卡的记录，上面显示下班的时间为晚上8点24分。但小百合的证词中，他在8点20分被强行拉去了公园，所以川井是有瞬移能力和预知能力，能在几分钟内横穿5公里的玉电厂市区，然后精准出现在众少年骚扰小百合的亭子处吗？面对这项质疑呢，小百合方面的检察官说，第一，川井可能提前得到了同伙的报信，所以能够精准的找到亭子。第二，你看他有一辆自行车，他也说了他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走了，所以他这辆自行车如果被他骑着川小路是能及时赶到现场的。2009年6月，当长野智子调查到这里时，他在大街上拦住了当初的一位法官高桥祥子。祥子说，当时的判断是检察官的考虑，我没有反对，对于小百合更改日期的决定，我也觉得完全没有问题。整个过程轻描淡写，和记者交谈就像刚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寒暄一样。而他这轻描淡写的背后，可是十名少年人生最精华的10年了。少年们从2001年一直上诉到2009年，这期间他们都在强制监禁或者软禁中度过。在被转移监狱时呢，他们高喊，我们是臭名昭著的不良少年，做过很多坏事，比如喝酒吸烟，但我们发誓我们从未犯过这样的罪行，而我们还是不良少年，所以也许你们听不进去我们说的话。2010年刑满释放后，少年们立刻向小百合提起诉讼，要求赔偿2000万日元。日本民众们也认为本次案件的判罚根本没有任何公平正义可言，要求法院作出解释。电视台民间协会也纷纷前来采访，询问当年具体的情况和细节。长野智子的调查就发生在这种背景之下。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长野，那就是既然十名少年是无辜的，那当初他们又为何要在认罪书上签字画押呢？继续调查，长野智子又发现了更不可思议的细节。十名少年中的多数人都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但现在确信负责审讯的警察就是在诱供。警察们都说，如果你承认指控，一年后就能回归社会，如果你否认指控，那么审判将会持续进行，未来3-4年内你都只能在监狱里度过。认罪吧，其他人都认罪了，不承认也没有用，别胡闹，别一直给自己找借口。 这些话就像梦魇一样萦绕着被逼入绝境的少年，很多少年甚至受到了警方的暴力对待，于是他们在初次庭审前一度承认了指控。有些少年说，在我们承认后，警察们的态度明显就温和了起来。比如还是这位名叫川井优二的少年，他在刚被警察审讯的时候也是据理力争，摆事实讲道理，结果警察对他又是辱骂又是威胁，这是对待不良少年的一贯招数。结果川井依旧不认，说自己没做过，就是没做过。突然警察对他说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承认的话最多一两年就能重获自由，如果不承认，那么就做好长期打官司的准备吧，律师费什么的可是很可观的呀。川井一下子就愣住了，他想了想自己辛苦的单亲母亲，家里真没有多余的钱给自己打官司了呀。一番思前想后，川井决定认罪。警察的态度也180度大转弯，不仅不再打骂他了，反而还拿来了很多饮料和点心。直到上法庭前一天，川井的妈妈来看他，跟他说不是你干的就绝对不要承认，川井这才幡然醒悟。这就是十名少年在法庭上突然翻供的真相，同时这也说明十名少年可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诱供。然而在将近十年断断续续的审判中，几乎没人关注过当初少年从拒不认罪到突然认罪转变的过程，而且警方当初还承诺一到两年就重获自由的说法也根本与现实不符。不过司法系统中也不是没人帮助过这些绝望中的孩子。川井在拘留所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也不被允许和父母见面，虽然他由于年纪小被关押在单独的囚室当中，但半夜其他囚犯的嚎叫声和哭声仍然让他备受煎熬。好在有两位狱警始终相信少年们是清白的，鼓励他说，无论怎样我们两个都相信你是无罪的，萧晨也改变不了什么，加油吧。川井表示自己正是在他们两人的鼓励下才熬过了那段最痛苦的时光。离开拘留所前，狱警继续给他鼓气，未来也要加油战斗，争取不要再回来了。另外一名少年呢，剩余贵志，同样也遭到了警察的诱供。他的不在场证明是案发时和朋友七人在车站附近的餐馆聚餐，他的父母为了证明这一点拯救自己的孩子呢，特意联系到了那七位朋友，把他们全都叫到家里，详细记录当天吃饭的情形，还画下了座位图，店员也能为剩余作证，说当时剩余来结账时他们还开玩笑说自己要算便宜一点。后来剩余的父亲甚至放弃了打拼事业，主动从前途光明但忙碌的部门申请调出，专门为孩子的清白东奔西走。他说自己之前只专注于工作，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和孩子相处的机会，从今以后我要赌上人生和孩子一起战斗。后来这些故事被拍成了纪录片，我们还是没有做到亲子3000天的奋斗。少年们的父母为之奔走了3000个日夜，但真相依旧没有被昭雪，又或许真相其实就在眼前，只是有人不愿意承认呢。2018年当案发17年后，少年们都已经隐姓埋名，以30多岁的中年人开始重新生活时，日本 TBS 电视台又把这起案件改编成了刑侦电视剧 99.9 中的一集。这集案情的发展几乎和现实一模一样，而且电视剧中还指出为何案情如此逆天，原来是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为了前途，想以此案为起点，将推进少年犯罪严惩化作为自己的政绩。是他们教小百合改变证词中的日期，教他在法庭上怎么陈述，同时他们自己也会诱导证人选择性的采用双方的证据。被捕的少年在电视剧中也曾被警察诱供，以打官司要多花钱为威胁，逼迫其认罪。可以说这起案件和玉电厂事件的原型100%复刻，是无法破解的死局。但是在最后呢，编剧们没有让我们再次绝望，而是让另一群不良少年成了帮少年团洗脱冤屈的证人。他们在无意间拍下了案发时间的公园影片，那里空无一人，而且主角律师也偶然发现了其中一名被告少年，承认罪行的原因是他想躲避一桩当天他犯下的抢劫案。法庭上面对铁证如山，小百合没有像现实中那样离谱，而是当庭道歉，指出教唆他更改日期做出伪证的法官和检方。少年们得以洗清嫌疑，重获自由。但这终归只是电视剧啊， 现实中没有偶然在公园拍下的影片，也没有幡然醒悟的小百合，有的只是玉电厂事件后日本社会每天都在上演的武士对决。痴汉罪让日本人闻风丧胆，就像电视剧 99.9% 的片名所说，这几乎就是无法洗脱的罪名。很多人什么都没有做，却被疑罪重有，由此事业崩塌，家庭破碎，巨大的社会污名使得他们即使清白，也要付出高额的和解金，以避免长期的诉讼。曾经有这样一段影片在日本火爆，电车上一位女乘客睡着了，不小心靠在了旁边的男性肩膀上，这名男子掏出手机一招居合斩，猛击女性头部，又迅速收回，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女子被猛击后抬头回到了正常姿势。这种唤醒方法的确很过激，但如果不这样，而是采用语言提醒或者轻轻戳的方式，虽然概率低，但绝不排除被当成痴汉控告。这就是所谓撕裂日本的武士对决。评论区很多人现身说法，说大叔的做法没毛病，我也遇到过，甚至是用胳膊肘击。有人说靠着的人更糟糕，我支持大叔。还有人说打人的确是不对的，但无论我做什么都会被当成痴汉，那我只能打他。而一旦被指控痴汉进了警局，嫌疑人基本上就被打上了不堪的社会烙印，这烙印会随着舆情的发酵成为一把大伞，挡住案件的真相，也挡住嫌疑人的声音。痴汉罪由此就成了日本定罪领域的克苏鲁，不可名状，让人恐怖。据说时至今日，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司法纪念馆里，玉电厂事件的展柜都还一直空缺。而在日本最高法院的网站上，检索玉电厂事件相关的卷宗也是一片404，网页不存在了。同时也有这样一篇报道指出，当初驳回少年团上诉的5名法官中，有4名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曾经遭到过罢免和弹劾。因为日本有一项名叫最高法院法官全国审查的制度，每10年一次，选民们会收到一张印有若干法官姓名的选票，若是想罢免其中某位法官，选民可以在名字旁边打叉，如果某位法官累计得到的叉数量过多，那么他就将会被罢免。巧的是2009年，也就是法院最后一次做出对10名少年维持原判的同年，罢免法官的投票也在这一年展开了，涉及玉电厂事件的4名法官出现在了选票上，当时很多人给他们打叉，但是从目前查到的信息来看，这次投票好像依旧没能撼动他们的地位分毫啊，他们如今依旧在任上。就这样，10名少年至今也没有等到那些他们应得的道歉和赔偿。最后，本周的会员频道，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现实的日本科幻故事吧。不知道为什么，明明这个故事和玉电厂事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当我撰写本文时，脑袋里却总是浮现这个故事。如此绝望，那还不如全部都毁灭掉吧。这个故事来自日本流星乍现的科幻作家伊藤计划。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故事听到3分钟就想看评论区了呀。